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115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 RTC 平台主持交流救人的心得体会，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10日。我在 RTC 平台主持晚间拨打真相电话后的心得交流，至今已经快两年了。 RTC 这个救人的平台就像一个大家庭在熔炼着我，跟大家分享这段时间的修炼心得体会。第一部分，认真对待每次的交流主持。我是一名公务员，2023年10月的一个上午，在学校上班时，脑海里出现一个念头，工作比较娴熟了，生活中可以抽空做救人的事。随后我的手机响了，同修希望我能接手 RTC 平台台湾组主持晚间打电话后的心得交流。我有怕心，觉得自己能开嘴拨打真相电话已经不容易了，怎么敢在全球这么多同修的面前做心性法理的交流，我就拒绝了。但在同修苦口婆心的劝说下，虽然我心里害怕，最终还是答应了。因为我明白，我起了救人的念头，只有师父知道，这是师父为我安排的修炼路。我知道很多修炼人每天除了要上班，还要做三件事，时间非常宝贵。为了不耽误同修们的时间，我要求自己认真对待心性法理的交流部分。每次主持我都一定要写稿，这样可以比较严谨地整理思绪，让大家能清楚有序地听到我想要表达的内容，不浪费大家的时间。每次轮到我主持，因为怕心，总觉得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先生同修见我花那么多时间在写心得稿，便说，随便写一写啦，没有人这样写的，可以交差就好了，没有人会认真听啦。我每次写，他都忍不住发牢骚。直到有一天，我在学法典分享在 RTC 平台主持心性法理交流，他说，你分享的时候，我感觉没有几个人在听啊。我问他说，我的心得分享对你是否有帮助？他说有。之后我在写交流心得稿时，就没有听到他发牢骚了。时间过得很快，每隔一个半月，我要写一篇15分钟的心得稿，这压缩了我打电话救人的时间，心里非常着急。我便与台湾组负责同修说明我的想法。负责同修告诉我，你的交流如果能够触动到同修，你知道你的威德有多大吗？听了这话，我明白了，原来与同修分享修炼心得也是我们修炼的一部分。因为自己的修炼状态不是时时都很好，有时状态不好，真不知要写什么。我也不想草草了事，很想告诉负责同修我不想再主持了。但是转念一想，如果每个人都不想主持，负责同修怎么办？ RTC 平台整体救人的效果如何提升？想到这里，我知道自己的念应该正，修炼路上只能勇往直前。为了写心得交流稿，我不断地向内找，审视自己的修炼状态，督促自己对照法，做个实修者。久而久之，我的心性提高了，这是意外的收获。第二部分，转变观念，家庭环境变了。在办公室处理公务，与人交往，我告诉自己要做到先他后我，以真善忍对待每一个人。所以 同事见我总是笑眯眯的。但是在家里，我却常常听到先生同修对我有怨言，语出不善。我向内找，发现自己对别人与对先生在心的摆放上是有区别的。我总认为先生同修是我的保护者，凡事应该替我着想。当我发现埋藏在自己内心深处不易察觉的错误观念后，在思想上立刻归正自己。没多久，手机响了，是先生打来的。电话中，先生的语气和善。下班回家后，他也变得体贴。我感受到我的心转变了，周围的一切都跟着变。与女儿同修的矛盾已经持续3年了，因自己放不下固有的观念，总是过不去。没想到在不知不觉中，我过了这一关。那时我体悟到什么是慈悲，也感受到修炼人改变观念向内找有如此的巨大作用，令人不可思议。第三部分，培训中感受整体的力量。为了提升 RTC 平台整体救人的效果，平台进行了劝退培训。想到自己打真相电话救人效果并不好，我把握机会，6月2日至9日参加了用传统文化讲真相的培训。8天培训结束，平台还协助无法上平台开口讲真相的同修到第二直播室辅导他们口讲拨打，最后还邀请接受培训的同修分享心得，鼓励还不能开口打真相电话的同修能迈出这一步。我感受到 RTC 平台整体救人的力量在提升。此次培训素材丰富多样，蕴含古老的智慧，教我们如何运用传统文化讲真相，劝善的语句启发人的善念，让可贵的中国人愿意多听几句，减少挂机，增加三退的机会。此外，辅导同修告诉我们，每天都要花时间熟悉素材，准备充足，就能信心十足地打电话劝三退。我听了很触动，突然明白为什么同修可以劝退率这么高，因为我看到同修的用心。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辅导同修与我们一样，是在同一时间拿到素材。辅导同修要一边消化素材内容，一边告诉我们如何将这些运用在打三退电话上。另外，辅导同修也引用了师父经文，帮助我们提升心性，提升讲真相的力度。同修的配合与用心让我非常感动。为了让自己不忘来世的使命，把众生放在心上，我把这段法背下来，时时警醒自己，牢记救人的使命，不可懈怠。第四部分，提高心性才能救人。每天下班后，晚上有空，我就会上平台开嘴打电话。尤其最近半年来，电话被封锁得很厉害，让我意识到救人急，不可放松。前几年，台湾开放大陆客来台旅游，那时每周我都会到机场讲真相，发真相资料。现在大陆游客不来了，这个救人的机缘也就没有了。我体悟到了，过了这个村可没有这个店。所以我很珍惜 RTC 平台提供给我们救人的机会。有时候连续2-3天，无论怎么打电话，都没有众生愿意听真相，或是没有电话号码可以拨打。越是如此，我心里越是着急。到了第4天，我心想，不管有没有电话号码可以拨打，或者众生是否愿意听真相，我都要把心放下来，融入平台救人的环境中。我发正念，听平台同修拨打电话，大家各显神通。这也是为自己日后拨打电话做铺垫，也不浪费时间。我悟到 自己修炼的状态，关系到众生是否能得救。要想提升救人的力度，先提升自己的心性，平和的心境才能达到救人的标准，让众生愿意听我讲真相。举个例子，如果早上和家人闹矛盾，晚上打三腿电话时，没有众生愿意听我讲真相，更不要说三退。当我与接线同修一起配合，半个小时过去了，电话都没有接通，但自己是为对方着想的，瞬间电话突然接通了，众生也退了。这时接线同修发过来如太阳般的笑脸，即四五条感谢讯息，我体会到了慈悲的力量。第五部分，两姐妹终于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白天我在办公室，也有很多考验人心的过程。当我放下自我，放下任何对自己的不公，我感受到那种从未有过的快乐，是那样的平静。当天晚上讲真相电话，我与一位小学五年级的小朋友讲真相，并以化名美云帮他退少先队。讲着讲着，听到他身边好像还有人，我便问，你旁边是不是还有人？他说是我妹妹。我问，妹妹读几年级？他说读二年级，经妹妹同意，以化名美菊退少先队。这两个孩子非常纯净，我告诉他们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遇到人力不可为的时候，诚心静念，可以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常念可保身体安康，开智开慧。我告诉他们用纸笔记下来，他们说没有纸笔，我一遍一遍地教他们念诵，总是念得不全。后来妹妹说，姐姐背起来了，我请姐姐念给我听，还是有错。于是我说，阿姨念，你们录下来。他们认真地找来录音的工具，告诉我录好了。我请他们再念一次给我听，还是有错字。经我再次念诵，前后大概有二三十次，他们终于可以正确地念诵真言。我和他们说要经常念，并按真善忍做好人。父母养育我们很辛苦，要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姊妹，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好。我告诉他们善恶有报是天理，做一个善良的人才能得到上天的眷顾。长大后记住，不要入团入党，不要把自己的生命献出去。在与众生互动的过程中，当时觉得自己像站在讲台上的老师，不管我告诉他们什么，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好，是，声音非常洪亮整齐，好像十几个人的音量，不像只有两位小女孩的声音。我真的很珍惜和他们互动的过程，希望能在他们幼小的心灵种下善的种子。第六部分，面对心结众生，找到争斗心。有时我也会碰到党国不分，一味地说某某党好，我说共产党活摘器官，他们说那是违法的，某某党不会做这样的事。他们的说辞与事实都不符，甚至胡搅蛮缠。面对这样的众生，心性考验来了，激起我的争斗心。当我感到无力救人的时候，与平台同修交流，同修说他也常常会碰到这样的众生，那时他会慈悲发正念，希望下一个同修能救了他。我看到自己与同修的差距，看到同修救人的心很强，不会被众生的态度带动，我也感动于同修坚定救人的善心。事后我翻开培训素材，其实里面都有关于应对心结的素材，是我的人心争斗心反出来了，才生不出智慧救众生。 在 RTC 平台，每天都有各国同修轮流进行心性的法理的交流，让我很受益。我很珍惜这样的环境，大家不分彼此，比学比修，携手共同提升。在与同修相互配合中，救度众生、讲真相时，我会善用传统文化素材，来启迪众生善良的一面，引领他们走向光明美好的未来。不管碰到什么样的众生，我都会查找自己当天的修炼状态，自己修炼状态好，救人力度比较大，救人的同时也在提升自己。所以学好法，实修自己是至关重要的。感恩师尊为我安排的修炼路，感谢 RTC 这个救人的平台在熔炼着我，让我在修炼的路上不断提升，与大家共同完成救人的使命，不负师恩。个人体会，若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兼修大法，身心净化》，作者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9日。我是1999年720以前走入大法修炼的，20多年来，在师父的慈悲保护和点护下，我平稳地走到了今天。我从心里感恩大法，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下面把我修炼中的几点感悟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第一部分，病痛中的苦熬。我从小是一个身小体弱的孩子，打针吃药是家常便饭。上学后，手脚开始一层一层脱皮，先是起水泡，接着水泡破了，皮又裂开，奇痒疼痛难忍，眼睁睁地看着出血，却百药无效。更可怕的是，我从小就便秘，最严重的时候真是让我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当双腿蹲得麻木无知觉，全身痛苦不堪时，我真想快点死吧，我真的受不了了。妈妈看着我痛苦的样子，又心疼又无奈，只好用手帮我抠，每次都是鲜血淋漓，痛苦至极。记得有一次是大年三十的下午，别人都在高兴地看电视，而我却蹲在厕所里备受煎熬，别人过年，我却过生死关。上了师范学校以后，我又患上了胃病，而且越来越严重，吃几口饭胃就又酸又胀，吃什么药都不好使。有时母亲为了分散我痛苦时的注意力，就背着我来回走。亲戚看到父母亲在我身上花了那么多心血，就叫我小多。上班以后，有一次刚进办公室我就虚脱了，像马上要死的样子。同事赶紧给我家打电话，50岁的妈妈想背着20多岁不省人事的我去医院，幸亏同事找来一辆车把我送进医院急救室。第二部分，他们是那么可亲可敬。参加工作后，单位里有两位同事，他们的人品工作态度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那时单位每隔一段时间就给大家分点菜或其他东西，别人都争着抢着拿大的拿好的，争不到时就愤愤不平，甚至为一点小利争得面红耳赤。可是这两位同事或是说我家吃不了，
少的那份给我吧，或是将别人挑剩的默默拿走。我很钦佩他们的境界，跟其他人不一样，也很感动，觉得他们是那么可亲可敬。后来才知道，这两位同事都是练法轮功的。我在与他们的接触中，得知这两位同事原来身体都不好。A 同事的肝部还长过瘤， B 同事也曾是多种疾病缠身，他们练功后都好了，身体健康，走路轻盈，这让我很是羡慕。不仅如此，他们在工作中的表现更令人佩服。别的老师对学生不是训斥就是指责、挖苦，甚至打骂，包括我，每天见到学生都是沉着脸，表现出一脸的严肃，但是都很难把班级的纪律管理好。可是 B 同事每天面带微笑，既不斥责也不挖苦，他班里的学生却懂礼守纪，学生尊敬他，喜欢他，家长信任他，校长也常常表扬他。我心里想，法轮功竟有这么神奇的魅力，什么时候我也能学到不打骂学生就能出成绩这一招。那时我就萌生了练法轮功的想法。后来在同事的引导下，我真的走入大法修炼。第三部分，师父给我换了一个新位。当我第一次翻开转法轮时，就深深地吸引了我。随着不断地看书学法，我知道了人是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明白了生命的目的是要返本归真，学会了在生活中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在矛盾中找自己。不知不觉中，心性提高了，身体也发生了神奇的变化。一次，同事们在食堂就餐，很多人回家后出现了食物中毒的症状，有的连拉带吐，有的甚至发烧。当同事问我时，我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其实那天我吃的很多。我告诉他们，要是在以前，可能第一个被撂倒的就是我。可现在我什么事都没有，我感到师父给我换了一个新位。修炼后，我不但胃病好了，便秘、手脚裂皮、出血、痒痛等等顽疾全都好了，而且皮肤细嫩的连我做梦都不敢想象。那时26岁的我，常常被别人认为是刚毕业的中学生。我身体的变化是家人、亲戚和周围的人都看到了大法的神奇与超常。第四部分，我修的是正法，谁都不配来干扰我。刚刚走入大法修炼，我就遇到了一场巨大的磨难和考验。那时我的父母都信佛，同时又参练其他气功，所以他们对我修炼大法特别反对，用尽各种办法百般阻挠。开始时是劝说，一个家里不能有练两种功的，让我放弃修炼。我不听，他们就采用各种方式，甚至用生命相威胁，逼我放弃修炼。我一练功或学法，他们就经常踹门、狂吼。尤其是母亲被附体控制着，脸胀得红红的，眼睛瞪得大大的，不是摔东西，就是要毁大法书。看我不为所动，就咬着牙说，我不死，你就别想练。我知道这是另外空间的魔操纵母亲对我修炼进行干扰，同时也是对我是否坚定大法的考验。开始时，他一来干扰，我就赶紧把大法书藏好，流着眼泪忍过去。后来我想，不能总这样啊，我修的是正法，谁都不配来干扰我。我要让他们知道，我修炼的心坚如磐石，谁都动不了。有一天，父母又来闹了，我就对他们说，以前我身体什么样，你们是知道的。练功以后，我的病全都好了，你们也看见了。 我要按真善忍做好人有什么不对？当年释迦牟尼的弟子能放弃世间名利，在深山老林里修炼，我是大法弟子，我更能做到。你们反对也没用，法轮功我是修定了，你们不让我在家练，我就去流浪。我可以没有一切，但是我永远不会放弃大法。父母看我修炼大法的决心已定，渐渐的不再干扰我了，只是常常叮嘱我注意安全。我练功，家人也受益，折磨母亲多年的附体终于不见了。第五部分，和小同修一起修炼。我从法中悟道，世上的亲人、朋友、同事，他们都是我们身边要得救的生命，只是充当的角色不同，缘分不同，而子女更是师尊安排来得法的小同修。我儿子天生不喜欢听别人议论是非的话，只要听到他马上坐立不安，或是啊啊大叫。当周围的人正常说话时，他就很安静，甚至天真地模仿大人。我知道这是孩子本性的一面，不想被大人不好的思想污染，同时也是在提醒我注意修口，不能议论别人的是非。儿子长大一点后，经常说，妈妈，大法书讲。每当这时，我就很感动，这是在提醒我不要忽视了带好小同修，对得起他来到我身边的这份圣缘，也是在督促我多学法，不放松，不懈怠。我和小同修经常配合出去，面对面发神韵光盘，见到的人我都要看一看面相，自己认为不善的人就不敢发，可小同修却没有这观念，他敢发。有一次碰到一位男子，我送给他光盘，他本不想要，可是孩子恭恭敬敬地送给他，他被孩子的诚心感动了，马上接过收好。儿子还把许多光盘发给了和他同龄的孩子。从小同修的身上，我看到了自身存在的怕心、区别心、维护自己的私心、面子心等等。我知道这都不是真我，我一定修去他，和小同修一起精进。第六部分，修炼路上每一步都离不开师父的看护。因为丈夫经常外出不在家，都是我和我的家人在为这个家默默的付出，所以我心里时常不平衡。有时我因为家里的事和他斤斤计较，还想用人的办法控制他，总认为他欠我的。后来通过学法向内找，我找到了自己的很多执着心，特别是对丈夫的情很重，这哪像个修炼的人呢？我总是要求别人对我怎样，多付出一点就抱怨、不平，甚至妒忌，这不是私吗？这不和宇宙的特性正相反了吗？我是大法弟子，是不求世间得失的，怎么能要这些肮脏的思想？谢谢慈悲的师父给弟子安排这样的机会，让丈夫帮弟子发现这些执着，我要修去他，提高上来，做师父的真修弟子。回首20多年的修炼路，每走一步都离不开师父的慈悲加持和看护。在这幕后正法救人的关键时刻，作为弟子，我不能自私地躲在家里，享受大法给自己带来的好处。我要更加精进实修，努力讲真相救众生，把更多的人从谎言中解救出来，使他们能够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叩拜师尊，何时？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